弟兄姊妹平安。我们首先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住在我们的中间，你的宝座在我们的中间。主啊，我们知道你是圣洁的，你是以我们的赞美为宝座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你从高天来的这个卑微的城市，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主啊，我谢谢你，你又借着你的话语来不断的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引导我们的生活，让我们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完全，越来越像你。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这次是我们的英语堂里教会安排的最后的一次讲这个使徒行传，最后的一次使徒行传。然后我们讲到了今天是第十八章，谈到保罗继续做他传福音的工作。这上是告诉我们保罗和他的同工怎么样在哥林多这个灯红酒绿的城市传福音的情况。你知道哥林多是一个在当时的世界，在希腊世界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城市，它是个港口城市，就像悉尼一样，贸易呢也相当的繁荣。但是就是因为这样，越是贸易繁荣，什么呀，这个世界这个城市的污秽越多，色情的行业是相当的泛滥，因为人们敬拜不同的神，而且他的庙里都是那些个都是用庙基。所以说不仅是这个社会的问题大，反映在什么教会中的么呀，也有很多问题。你知道吗，哥伦多的教会是可以说这新约的教会里问题最多的教会，因为外边社会越混乱，很多的事情都反映进入了教会，是不是？那么今天也是这样，我们看悉尼也是这样。我不知道你最近看到说上面最近一个网站上面他把那个就是有一个黑客进了这个网站，把这个网站的资料都发不出来。就是在悉尼就有，就是按照在这个把老人把小孩出去了，在这中间这一段人口15%以上的人在这个网站上做色情的行业。所有的人啊，你都可以想想今天的时代是多么的败坏。15%以上的人，悉尼居四位，第四位啊，世界上的城市的第四位。你知道在这个网站15%上的人，反正说有400位著名的牧师，基督徒的领袖。有的人当揭露出来的时候，头一番都是否认，但是在真正的证据面前，你没有办法否认的。然后就说：“哦，我是个最大的伪君子。”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指责他们，懂了吧？指责他们，因为整个的世界是一个败坏的世界。我们的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一生中来过圣洁的生活，这是我们神给我们一个使命。我们的使命什么？我们使命不是要建立一个大的组织，建立大的机构。神给我们的使命是看到一个一个有罪的他的生命被改变，看到一个一个失丧的灵魂他要真的被神来拯救。所以神给保罗说，我要差遣你到他们中间去，就是让他们的灵眼得开，让他们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手下归向全能的神，从这个世界的污秽淫乱当中出来，进入到神的圣洁，进入到神的完全。所以说我们在这一段里是讲到保罗他传福音的使命。可以说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有更高的使命，我们看的不是这个今生的这些东西，我们更看重永恒啊！等到那个世界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世界是光明无比的世界，在那里没有罪恶，没有黑暗，只有神的圣洁。你知道只有圣洁的人才能进入到那个国度。我们就是这一生不断的让神来改变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完全。但是传福音这工作不是容易做的，是不是啊？我们看看保罗，保罗他在哥林多传福音，首先我念这个， 其实我看的我自己，我讲三点，一个是讲就是他保罗传福音，他需要什么？头一个是同工，第二个是异象，第三个呢，是圣灵。当我读这一章圣灵的时候，我就看了三个。其实这章很长啊，是不是很长？我们只讲几个点。第一个是我们传福音，我们完成神给我们托付的使命，首先是需要同工。十八章一节。这时以后，保罗到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劳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仅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月，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这个人，你知道吧？保罗来到这里，他孤身一人。他当然需要朋友，神就给他这里安排了一个真正的爱主的一对的夫妻，就是雅居拉和百基拉。他们生在黑海南面，黑海一个，我们知道黑海黑海南岸的一个城市叫本都。他们是制造帐篷为业的。那时的皇帝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反叛在这个罗马城，所以呢，当时的皇帝就把所有的犹太人，不管你好的坏的，都完全的逐出罗马。所以呢，他们正好这时候来到哥林多。保罗呢，因为呢也是做帐篷的，你知道吧？犹太人每一个男子，他不仅说要去传神的话，他还得要有一门手艺，需要做一门手艺，然后呢来支持他来传福音的工作。那么呢，保罗呢就给这个雅居拉和百基拉呢来共同的来这传福音。他在哥林多呢待了十八个月。你知道这一对夫妻其实给这个保罗带来了很大的安慰，不单是在金钱上，是在生活上。你知道保罗在这个罗马书来提到他们提到这两位同工的时候，他说这两对夫妻，他说问百基拉和雅居拉安。你知道吗？一般的是弟兄放在头里的，可是可能是这个弟兄他的妻子呢更火热更爱主，所以每次在圣经中，你知道吗？百基拉呢总是在雅居拉的前面。他说他们在基督里与我同工，以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镜像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你知道吧？这一对夫妻没有具体在这里没有具体说他怎么样来服侍保罗，但是我们知道保罗其实他在刚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周围是一片的陌生，而且是个非常的堕落的一个城市。你知道吗？保罗其实心中有很多的恐惧的，你知道吧？后来为什么神给他在异象中给他异象，第一句话说什么？不要怕，懂了吧？其实为什么神说不要怕，是因为在他的里面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人，都是有惧怕的。我们又不是靠着神的灵，我们面对着这个时代，我们怎么样去做神的工作，是吧？保罗同样也是这样，但是神并没有撇下他孤身一人，然后呢是给他这个夫妻他们两个人能够同心合意的来帮助保罗来做这个侍奉的工作，在他们家里还开始了教会，所以呢让保罗可以在这里来继续的传福音。不仅是由这对夫妻，还有后面下边是第五节，希拉和提马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未到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我们知道以前的保罗呢，他留在希腊和提摩太留在别的城市，他们呢现在呢也从马其顿来到这个哥林多，给保罗一同的来工作，这样呢好让保罗更专心的来传道，更专心的来传道。我们在后边看看呢，还有一个同工，就是在24到28节里有一个同工，亚伯罗。24节。说有个犹太人名叫亚伯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教导教训众人，这是他胆小的约翰的洗礼。我们知道这个人呢，他是一个传道人，他是熟读旧约圣经的。你知道吧，他出生的地方呢是在 埃及北部的一个城市叫亚历山大。你知道我们这个圣经中的七世诗一本还有亚历山大一本其实都是在亚历山大这个城市里就是编辑完成的，你知道了吗？所以那个里面在这个城市里寄居着很多的犹太人。我想这个亚波罗就像他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的熟读旧约圣经的一个犹太人。你知道他不仅是熟读旧约圣经，他还是博学多闻，他讲道很有能力，心里火热，有口才，有知识啊。我想他可能对圣经这方面有有丰富的这个经验啊，受过相当严格的教训啊。像这样的人真的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福音的工人。论条件呢，他什么都有，但是呢他也有个缺点，缺点什么呀？他只是单单的晓得约翰的洗礼。他们可能只是对约翰，我想我们要信主一段时间都知道约翰是给耶稣做开路先锋的，当然约翰是要人们来相信在他以后来的耶稣，是不是？可是呢可能这个雅居拉他对耶稣他的死而复活，对圣灵这方面的工作可能完全的陌生。所以呢我们知道百基拉和雅居拉呢他们因为他们是老的信徒，他们就用爱心把他接过来给他来讲解神的道。你看雅居拉这个亚波罗这个人他非常的有知识有学问，但是我们发现他非常的谦卑，结果呢他就接受了这个雅居拉和百基拉给他讲解的圣经，然后呢对圣经呢就更了解。所以呢当他后来传福音的时候，他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你知道其实亚波罗这个人他对早期的教会是很有影响的。你记得那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说有人说是我是属保罗的，有时说我是属亚波罗的，你懂了吧？可以说在当时的他那个地位呢，亚波罗就给保罗都齐名了。后来保罗自己说说我是栽种了，亚波罗怎么样？做浇灌工作的，亚波罗浇灌了。但是只有谁让他生长？只有神让他生长。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在这里保罗有很多的同工，他要完成神给的托付，他必须有那些得力的同工。我们知道一个人不能完成大的使命，我们看这几个人是吧，他们出身的背景完全的不同，接受的教育的程度不同，职业不同，恩赐不同，是不是？但是这一切都不会影响他们能在主里面同心同工，是不是？所以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里面共同的服侍，就像这些人一样，能够学会彼此相爱，彼此包容，彼此接纳，彼此的扶持。你看当亚居拉看到这个亚波罗对救人的知识不是完全懂的时候，他就把他请了来，给他讲得更加详细，使得他在以后做工的上面更加得力。他不会说指责他，也不会挑剔他，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要完成神给我们的福音的使命，首先我们需要真正的有真正的委身于主的同工。你知道保罗为什么在很多的逼迫困苦艰难当中依然保持着对主的委身呢？都是因为他这些同工在背后一直在支持他，就是这样使他能够在福音的使命感上越来越坚定。有的时候我们好比说有的一个尤其是我们在神学院里接触了学习之后然后到一个教会牧会，然后我们很容易怎么样，我们那一起初的满腔热诚怎么样就慢慢的在侍奉中的消毁掉了。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爱主的火一直都能燃烧？就是我们弟兄姊妹来彼此的共同的鼓励， 我们不是单单的在工作中这样忙碌，我们彼此的扶持，彼此的 祷告，我们坚定我们每个人侍奉主的心智，坚定我们传道的使命感，这样无论这个世代怎么样的变化，我们这个社会怎么样的动乱，都不会摇动我们对主这个福音的使命感。第二个呢是异象。你知道保罗其实他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一直遭受着犹太人不断的反对，是吧？你知道他本来是犹太教的人，他现在传相信基督，其实你知道犹太人都是不相信基督的，即使到今天你知道吗，在以色列犹太人都不相信耶稣的，我想大可能有人知道，你知道吗？所以呢他们就想方设法的来破坏保罗的工作。我们在第六节我们可以看到，是吧？这是他们抗拒毁谤，懂了吗？我们到十二节的时候看到这些人的起来反对控告。你看保罗在这里面对着异教的环境，是吧？淫乱污秽人性的刚硬，面对着抗拒毁谤逼迫啊控告，面对这个些什么能够实在坚定下去呢？你觉得是什么？异象。什么叫异象呢？异象呢就是啊，你知道保罗啊，其实保罗这个异象一直在支持保罗。你知道保罗第一次归主就是在异象中，是吧？归主的是吧？他一直的神给他异象，让他看见了这个传福音的前景啊。如果你自己只是迷迷糊糊在这里只看眼前的事情，你不知道你前景是什么，你这个人就没有什么目标，就没有什么目标。但是保罗他无论是在传道生涯中，他几乎是他这意向就是为他打开一道一道的福音的门，你知道吗？当他不知道该怎么走的时候，神就差遣一个就给他一个意向，看那个马其顿人站起来说，你到这儿来帮助我们，你知道吗？他就借着这个意象不断的来顺从神给他的引导，神给他引导。所以一个传道人啊，如果没有意象的话，很难在福音的事工上有开拓。如果一个教会也是这样，如果没有意象的话，也很难在福音的事工上有大的收获。所以我们共同的祷告就神给我们看看，说神你安排我们在这里的，你给我们的意象是什么，是不是啊？我们当然知道我们的意向是能传福音给我们啊，这周围的这一区的中国人，是吧？希望他们能真正的归向主，从这个混乱这个淫乱这个污秽的时代中完全的分别出来。我们求主来给我们意向，给我们意向。意向呢它通常呢它不是看得见的有形的事物，不是看得见的，也不是说的个人的能力，你知道吗？而是来见证耶稣基督拯救的恩典，见证拯救的恩典。我们看到保罗每一次的异象呢，都跟他传福音有关系，传福音有关系。我们看看在这时候，保罗在这个时候呢，在第九节这个异象给他说出来，说什么呢？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你说这个意象也是同样是出现在这个保罗他传福音的时候，在遇到难处的时候，神给他这个意象，给他意象，然后给他意象说什么？你不要怕，你只管讲。如果神给你的这样的话了的话，你还害怕不害怕？就不会害怕了。如果你自己面对着环境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可能有胆怯，都有惧怕。可是当神给你说话的时候，神的话你知道吧？神一旦给你说了话，已经成就了，因为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我们常常要去读圣经啊。当神给你说了话的话，你可以完全的确信神给你说的话要成就。其实这在几年之前，你知道吗？我在读圣，然后一次我跟我们那儿牧师在查经的时候，你知道吧？查经的时候，我们就读到这一卷，你知道吗？ 然后就读到说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你知道吧，当时说到这句话的时候，神马上把这种曲解告诉我，你在那里，在我在那个原来的地方也再待一年零六个月，真的。后来我就把那个日子记下来，我再记着记下，没有人知道你将来怎么样。等到真正的过了一年半之后，我就去读神学去了，就离开那里了。你知道吗，其实神呢、啊、会给你话语的，你要真正的把你的心啊，怎么说呢，当你的心呢、啊、能够当圣灵的光照过来的时候，只要你的心调整，马上你会听到神的话，会看到神话给你的光。神就保持说，你不要怕，你只管讲，不要闭口。你知道无论多么难的环境，你只要开口讲福音，就一定会有人信主。我不知道你能确定不确定，无论你再看着好多不可能环境，你觉得这人好像都是知识分子，可能不行，不是这样的。当你开口的时候，一定在周围呢有愿意听福音的人，一定有。所以你不用害怕，你只管讲，不要有我与你同在。是主耶稣在这里啊，这个耶稣呢在这里再一次给保罗提出神同在的应许。你知道吗，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节的时候，耶稣说我与你同在怎么样，直到世界的末日。当你无论传福音走到哪里的时候，你知道不是你自己孤单一人，而是谁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在。所以你知道吧，不要必没有人能够下手爱你，神说没有人下手爱你，就一定你无论看到外面的环境多么难，你都不用担心，没有人，神不让他们来攻击你，你就不会受伤害。所以说保罗虽然在哥林多是个非常危险的环境，但是福音的工作有很多的难处，很多的拦阻，很多逼迫，是什么能够使他能够坚持下去呢？就是因为他一个有清楚的意向，清楚的意向。只要神给了我们这个清楚的意向，清楚的目标，我们就不会被暂时的难处怎么样所压倒，我们不会因为我们出了一些问题而分心。我们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难处，都是我们达到这个意向，神给我们的意向这个目标所经过的路程，知道吗？你在这一生当中啊，你在这一生当中，如果神给你一个远景的话，你从今天开始，从今天开始走到那个意向成就的那个时候，其实你所遇到的一切的难处都是神给你安排的环境，要借着这样的环境来改变你的生命，来增强你的信心，来增加你对神真实的认识。不要害怕难处，你知道神能够有能力把难处放在你的生命当中，神就有能力把这个难处怎么样拿去。你不要觉得癌症可怕，不是的，在神来说，医治癌症和医治感冒是一样的，你觉得是不是？对神来说，搬一座大山跟搬一座小山是一样的。求神给我们清楚的意向，让神借这个意向来不断的来引导我们。你今天所经历的任何的难处，都是神要让你达到这个意向所必经的过程。神的目的不是要让你到了这里让你渴死，让你饿死，不是的。神给你个美好的旨意，是让你最终进入到牛奶与蜜之地。然后我们不去再讲这个他受逼迫的细节，你自己可以去读。然后我们知道，其实在这里呢，保罗的第二次的旅行步道就结束了。下一段呢是保罗呢，然后啊从安提阿出发，然后呢继续他的第三次的旅行步道。我们看，其实，在完成这个福音的使命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圣灵。为什么呢？当我们再看 使徒行传的十九章一到六节，我简单的说一些。你看，说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你说亚波罗呢啊，在哥林多，保罗呢来到这地方，来的地方，来的以弗所，在那里问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没有，也没有听见过说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所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呢，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然后呢，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临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异言，一共约有十二个人。你知道吗？那个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亚波罗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呢，来传讲福音，是吧？传福音，但是他胆小的约翰的洗，他只知道悔改，但是他并不完全的认识圣灵和耶稣的工作。你知道吗？要真正的相信呢、啊。其实我们约翰施洗的时候告诉说，你不要信说在我以后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记得这句话吗？记得这句话吗？其实单单的悔改是不够的，你需要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成就的工作。耶稣是你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是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不要忘了这最基本的。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都是好像都是教条，都是一种老掉牙的。不是的，你今天你犯了罪的时候，你知道耶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要想到罪的代价可怕不可怕，罪的代价以生命来代价。当亚当夏娃死的时候怎么样？当亚当夏娃吃了禁果犯罪的时候，那一天他们的灵命怎么样？已经死掉了，再也没有办法遇见神了。你知道今天你犯罪的时候，你知道其实你跟神的关系已经隔绝了，你不知道。你知道耶稣为拿什么来偿还你的罪啊？耶稣拿他的生命来偿还你的罪。你要想想，每一次当我想哦，我要犯罪的话，耶稣拿生命来替我还这个罪。要是我真的知道耶稣基督为我死的意义，我就绝对一点也不敢犯罪，是不是？但是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外边有很多的试探、网络诱惑，我们常常容易犯罪。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但是我们不要滥用神的恩典。如果你知道你犯了罪了，你还继续的去犯罪的话，你知道吗？你就是明明的羞辱耶稣。圣经说把他重新的钉在十字架上，你再想被神赎了罪，就再赎的计就再也没有了。你唯有占据等候那审判众仇敌的烈火，说的那个希伯来书说的那么严厉啊。如果你知道是罪的话，你还继续的活在罪中的话，赎罪的计就再也没有了。因你把神的儿子把耶稣再钉十字架，然后等着你的结局就是审判众仇敌的烈火。你不要觉得是地狱的火是假的，罪是一定有代价的，罪是一定有代价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亚波罗这个给亚波罗讲清这个福音的真谛的原因。你要知道罪的代价很沉重啊，人没有看见这个罪。当要真的知道，当你进入那个地狱的时候，那你后悔就永远来不及了。很多人不知道啊。而且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他死了以后他的血可以洗净罪，他赐下圣灵来。你不是说你自己孤单的走这一生的路程，圣灵，你真正的相信了耶稣之后，圣灵会一直的与你同在的，他会进入你的心。 所以单单的悔改是不够的，一定要接受耶稣所做的工作，来领受圣灵，来领受圣灵。我们因着耶稣为我们流出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靠着神因信称义，得着永生。而且圣灵赐下来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你不要说、哦、我胜不过去，不会的，你要真的有圣灵在你的心里面，你一定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的。神没有说让我们一个人过这个基督徒的生活，那就太辛苦了。所以圣灵对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生命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知道，你知道，我们就开始讲这个使徒行传，第一次我们就讲到了圣灵的工作，这一次是最后一讲，我们还是要谈到圣灵。如果你知道一个人信了主，如果他在里面没有圣灵的话，他不知道什么叫罪。你知道信了主以后，如果他的心里没有圣灵的话，他不知道什么叫罪，不知道什么叫犯罪。所以我们信了主以后，仍然去看那些不好的网站，我的心里没有一点责备。为什么呀？因为里面没有圣灵。甚至有些人啊，继续的活在罪中，他也不觉得自己是假冒伪善。要知道，我们真正的信主，我应当行在光明中，那些暗昧可耻的事，我怎么样要完全的弃绝。但是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圣灵的话，他就没有这个感觉。如果被别人抓住了，他都觉得我自己这么倒霉啊，他不是说他自己犯罪，他觉得自己不小心，我自己的运气不好。有个人他信了主，你说也读圣经，也祷告，也定期的参加聚会，但是那个带领他信主的人就觉得他不对头，反正不对劲，他就告诉他，他说呀，从你严格的意义上，你还没有真正的信主。是你觉得你信主了，你也读圣经，也祷告，也聚会，但是呢，那个带他信主说，从严格的意义上，你还没有真正的信主。那个人一听怎么样，就恼火了。你什么？谁也不愿意听。我每次来聚会，来什么？你说我没有真正的信主，你知道吧？直到有一天，他和他的对象啊，到一个旅馆里去开房间，你知道吗？你知道吧？在那种后来，啊，在一种极度的羞耻当中，他想自杀的时候，这时候圣灵光照他。可能以前的时候信了主，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罪。虽然有人告诉你这个是罪，但是圣灵不在心里面，你不知道是罪。你觉得所有的人都这么做，我这么做有什么不可以的呢？直到，你知道吧？直到当他在犯了罪之后，然后圣灵光照他，他才看见真的自己是个罪人。从那一天开始，他才真正的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需要圣灵啊，需要圣灵啊。你可能信了主很多年，圣灵不在你的里面，你犯任何的罪没有责备的声音，你说一句假话就像吹口气一样，你犯很大的罪你觉得无所谓。你说耶稣说，圣灵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不但让我们知道罪，是吧，让我们能够自己责备自己。而且你知道吧，而且说他这里说，不仅说他让你自己知道罪，其实我们基督的信仰不是说叫你遵守一系列的信条，而是这位圣灵啊，这位真正的有位格的神，他住在你的里面，住在你的里面。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你信主的时候，你受了圣灵没有？哎，你信主是一个好事，但是最重要的是，当你信主的时候，你一定要领受到圣灵。只有圣灵与你同在，你才能够有能力在这个世界上过一种成圣的生活，过一种得胜的生活，过一种讨神喜悦的生活。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胜过世界这么多的试探和诱惑。 我们知道一个人重生得救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一个人他必须真正的完全的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不是我多么好，不是我在教会里怎么样有服侍，这个都是外在的，不是我为了神做了什么，而是你知道基督的教的信仰的是神为你做了什么，神在你的身上做了什么。我要真正的认识到耶稣所为做的呀，要是真正的接受了圣灵在我身上的工作，你知道吗？如果每天把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活化在我的眼前，我还怎么能够再继续的活在罪中？如果我们继续的犯罪，你就不是神的朋友，不是神的儿女，乃是神的敌人。现在多少的信主的人，真的外面是神的朋友，里面是神的敌人呢？我们知道重生得救是圣灵的工作，教会的复兴同样是圣灵的工作。人的活动不能带来，不会给带来任何圣灵的改变，没有圣灵的工作，血气的工作都不能成就神的国度。只有圣灵在你的里面做工，在我的里面做工，才能把他的国度建立在这个世界上，建立在这个世界上。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这么的看重让他们被圣灵充满，是不是？他们本来已经受洗了，是不是？本来一个人，而且是门徒，但是保罗还是要他们怎么样？让他们啊，然后让他们来领受，让他们受洗，让他们来安守在他们身上。这个圣灵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你看了吧？他们就又说方言，又说语言，就跟那五旬节那天。圣灵第一次降临的五旬节那天是完全是一样的，是不是？完全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也是这样，我们基督做基督徒的生活，我们要渴望能够得着圣灵的充满。你怎么去得什么呀？去读圣经，去祷告，懂了吧？来，神啊，我想真正的得着你。我不是说只是在外面做一个基督徒，告诉人们我是个基督徒，但是实际上我的生命跟世人完全的没有什么两样。这个基督徒是没有价值的，是可以说从另一个角度说是更坏的。为什么呢？别人都知道你是个基督徒，可是你所做所行的都还比不能不信主的还不如，懂了吧？不是的，神希望我们每个人都真正的领受圣灵，让圣灵住在我的里面，我可以靠着神赐给我的圣灵的帮助，我过一种得胜的生活，过一种圣洁的生活，过一种荣神益人的生活。你知道吧？当那一天，当我们的生命接受了生命的气息，你能见到神面的时候，你能面对面见到神的时候，你不至于怎么样？不至于惭愧，你可以坦然无惧说：“主啊，我就像保罗说，我一生我的信仰守住了，我的路已经跑完了，是吧？我当打的仗我已经跑过来，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不但为我，也为那些凡爱慕主显现的人。”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的恩典，主啊，你借着这张的圣经向我们的心灵说话，我们要来完成主你在我们的身上的使命，要完成主你要赐给我们的托付。求你给我们真正的同心合意侍奉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不是在建立地上的国度，乃是建立主你的国度。主啊，求你给我们清楚的意象，让这个你的意象来带领我们，来引导我们传福音的脚步，让我们每时每刻都走在主你给我们命定的路之上。我们求主你用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主啊，你应许说凡是信你的人，你都要让圣灵进入我们的里面，你要与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要住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成为被圣灵所充满的人。当我们被圣灵来我们的心里被圣灵占据的时候， 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真正的可以做主所喜悦的事情，真正的能够来为主而活。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但你的主旨意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生命中可以成就。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